好，大家晚安。我们接着上礼拜谈到这个鱼茄中观的对抗跟河流。好，那我们上礼拜呢讲到第一节鱼茄中观思，第二节鱼茄学的发展。好，那这个鱼茄学的发展呢，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单元就是讲这个鱼茄行派嘛，哈。那鱼茄行派是指无着四清之前的，那这边的鱼茄学的发展是指无着四清之后的鱼茄学哈的唯识学哈。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好像讲到了这个讲到四清以后的鱼茄典籍哈，讲然后顺便就讲到唯识在中国哈。那今天要从这个英明的高度发展开始哈，这一小节开始。那这个单元我是有稍微省略了一些了哈。那这里提到说，这个鱼茄行派的一个特殊哈，它的特殊的成就在于一切唯识现哈之外呢，那就是英明的高度发展。那为什么会有英明？好，那么这边呢也简单的说做了一个说明哈。为什么这个鱼茄行派会有英明的发展呢？这是因为这里说到说，由于种种沙门团的兴起，那么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徒呢逼得要发展辩论术。那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有在讲印度佛教史刚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说，印度传统是婆罗门教好，那么婆罗门教呢，这个本来是那一直往东的时候呢，那就是碰到东方的文化好，那么开始呢有了所谓的沙门团好这样子的一个兴起好。那这沙门团的一个思想基本是反婆罗门的好，那在这样子的有反抗的力量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传统婆罗门教徒呢就发展出辩论术好，因为有思想反抗者嘛，那就想要透过辩论术来论争嘛哈。那么在这个传统的婆罗门教徒发展的辩论术里面呢，好，其中特重于思辨以求真理得解脱的，那就是所谓的宁业也派。好，它有一部分这个叫正理经。那另外哈，除了宁业也派之外呢，还有圣论派，还有数论派，还有弥曼沙派等。好，这几个这个学派算是呢从婆罗门教分流出来的一种教派，那么这个重这个理论哈，重这个论理的学风。好，这几个教派都是比较重论理的学风。那这样的论理的学风在大概在西元一世纪开始呢慢慢的流行起来。好，其实只是应该远溯到你看沙门团那个是在西元前差不多五世纪哦，西元前五世纪，那一直到西元一世纪，你看这也长达好几百年哈，那么已经慢慢的流行了，哈，就是这是说明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辩论术，这个英明是一种辩论术，为什么会这样的兴起？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辩论术呢，这里提到说，思维分辨，哈，这个辩论都是透过头脑的思维分辨。跟这个辩论呢、其实照龙树的中观论来说呢，是不能证知真理的而得解脱。因为佛法主要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证知真理而得解脱，这是佛法的目的。但是这种透过思维的辩论好、根据龙树的中观论说是没有办法证知真理而得解脱的好、是没有办法得解脱的好、所以龙树他曾经做回真论还有广破论来彻底的评破这个正理经好，因为政治真理不是透过辩论好，不是透过辩论好，所以呢龙树这个评破这种好正理经好，这个尼也派的正理经好，那这个是站在佛教的解脱这样的目的呢，认为是辩论是无用的。但是呢思辨真理的方法主要是为了怎么样智中与他中间的辩难好，这个英明主要是作为维护智中的一种辩难 好，那么为受了一般异教学风的影响，佛教也不得不采用，因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潮流啊。好，那么这个婆罗门教徒用这样的方式，那你佛教也不能不采用。好，所以呢佛教就怎么样，修改了正理派的论法，来作为维护佛教的一种方便。好，那这个就是说佛教思想它会受到一个时代潮流的影响。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英明的一个出现。好，它虽然不能证知真理，但是呢它可以呢这个作为维护佛教的一种方便。好，所以那个佛教也采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好，但是佛教呢是英明的改革而大有成就的是世亲的陈那，就是说呢陈那是改革了这个婆罗门教那个这个涅耶派的这种正理经做了一个改革，那是陈那。好，那陈那的英明呢叫做量论，好，就是以世俗的因论来作为成立理解唯识现的一种方便。好，他主要为了要证明唯识所现，好，那么用这样的因明的方法，那这个我们前面有在讲过哈。那另外陈那的弟子法称，他造了这个七部量论，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四量论，好，那么他是根据陈那的极量论，好，来解说而有所修正发展。那就是说，陈那他采用所谓的还有五支做法，是不是？好，还有一个先三支，后来五支是吧？哈，陈那是，好，陈那是五支哈，那法称改成三支做法，好，改成三支做法。那这个，好，那下面就提到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唯识跟这样的量论的发展的一个关系哈。这个刚刚讲到四量论嘛哈，四量论、极量论，这是量论嘛哈。那么这个量，无论是四量论极量，这个量是什么意思？量就是认识论的意思。好，那因明是一种论理学，论理学就是一种逻辑。好，那么这都算是世间的学问。那么在于前唯识学派的发展发展起来呢，那么对佛法影响很大的，那么就几乎成了学佛者必修的科目，就是像那个所谓的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做菩萨五明中求啊，五明中求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内明因明嘛，哈，有个因明，哈，就是说这个就成为什么佛学者必修的科目，在五明里面有因明嘛。那么那这个佛教为什么会用这种东西呢？因为刚刚讲过哈，正理学派势力增强，哈，学风重视辩论，所以一切行派应该同时哈，那么就不能不采用研究来求适应，其实是为了求适应，为了成立之中，所以呢以成立为事。但是如果从印度辩论术而来的无论是正理还是圣论派的论法，瑜伽论的英明，陈那法称大乘的极论，都不是未来什么，都不是推求未来的势力。好，我刚刚讲说这个方法没有办法证知真理，好，没有办法证知真理。那这个因明也不是用来证知真理，那只是呢发展一种思维的思辨，哈，来怎么样维护至终，哈，来迫使他这种维护至终。好，那这个是前面讲过哈，因明它是一种世间的这个思辨方法、论辩方法，它没有办法达到佛教所要达到的这种正知真理，但是他可以怎么样维护至终，就是所以呢佛法还是这个当时的唯识学就采用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唯识学的发展，就是无着世亲之后唯识学的发展，有这个因明这么一支。那因明事实上到在中国呢也不是很流行哈，那么导师也曾经提到过哈，就是中国人不是很喜欢这种辩论，哈，虽然在中国古代，哈，有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时候呢，其中也蛮重视这种东西，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哈，并不是那么重于这种言辞，哈，所以这个英明在中国并没有很发展。那这个从这一点也看出呢，在中国佛教里面呢，没有所谓的有经师 有律师，但是就产生不了什么论思，好，因为呢这个比较不重视这个思辨的啊论。好，那么再来第三节呢，就要提到所谓的中观学的复兴。好，前面也讲过中观学，那前面讲过中观学是指龙树提婆好的中观，那后来中观有中断，好，那么中断之后呢，一直到世亲时代，哈，无着的世亲啊，维持的世亲时代呢，中观者啊，有一位叫做生户，他后面啊，后来有两个弟子活户跟钦辩，哈，那么这两位呢，让衰落的中观学呢重振，啊，重振。那这个佛护钦辩，这属于所谓的后期中观呐，好，后期中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印度的历史？事实上，印度已经没有佛教，所以我们对于印度的历史，只能透过什么现有的文献？那现有的文献呢？这里提到说，有关于后期中观的著作，那么西藏方面比较多，好，西藏方面比较多，翻译的比较多。那汉译的方面呢？啊，中国呢只有所谓的钦辩的《般若灯论》啊，《大圣长真论》哈，还有莲花界的《广释菩提心论》哈，还有法尊哈，法尊法师翻译的《月称的入中论》跟《菩提道次第广论》，《变不了义善说藏论》，这三部都是法尊法师翻译的，哈，那么也从法尊法师的翻译著作里面，让我们得以知道后期中观，好，印度的后期中观的一些情况，好，因为其实经典都是反映当时时代的一些思潮，好，所以呢，从这些著作里面呢，了解到印度后期的中观，好，那么后期中观的兴起跟分化，好，那么我这个印度的历史，我们只能从这些文献里面哈，那么导师讲就从这些文献里面呢，去了解到印度哈这个后期中观的。它是怎么样起来，那起来之后又什么样的分化的情况，哈，衰落的中观学忽然兴起，哈，主要是瑜伽行派所激发，好，因为瑜伽行派讲有，中观讲空，好，那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为什么说被瑜伽行派所激发呢？因为瑜伽行派我们知道瑜伽行派它的根本的这个理念是什么，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好，在中观讲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究竟了义的，可是在唯识讲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好，所以呢这个要有所谓的三自性，好，要有三种自性，那遍计所执自性是空的，那依他起缘成时呢是有的，这样才是了义的，好，那这个是瑜伽行派的这个根本信念，好，对空有方面呢有一样这样的不同，那这个是瑜伽行派的主张，那跟中观相反，所以中观派就怎么起来申辩，好，因为整个印度历史是先有龙树嘛，龙树之后呢，龙树在第二世纪吧，哈，然后瑜伽行派在第三四世纪，好，那瑜伽行派这样的思，那龙树没落，中观没落了，那瑜伽行派兴起的时候，这样的思想跟中观不一样，好，所以好这个激发了中观学的复兴。那中观学复兴当然根本立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了义，所以在这点上后期的中观可以说一致的，是跟瑜伽行派是对立的，是那后期中观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呢后来还是多少分化，那为什么既然同样是站在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了义这样的基础上，那为什么又要分化呢？又会分化呢？那这边呢导师根据经论呢分析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好，第一个原因是后期大圣经的流行应该给予解说，好，我们知道后期大圣经那主要是什么，增长唯心论，好，增长唯心的经典，好，增长大圣经，后期大圣经指的是增长大圣经，好，那增长大圣经就是有所谓的如来藏我这样的思想，好，所以站在空观的立场呢，要给予怎么样解说，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论就中论跟百论等升观， 啊，这个我们知道中观有主要的就是中论跟白论，但是后期的中观呢、啊，不知龙树的大智度论跟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是属于行的。好，这两部分是中观是白中论白论是属于理的，那大智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呢、啊、是比较偏重于行的。好，所以因为后期中观。这后来后期中观这两部呢，在印度就消失了，好，这蛮奇怪，蛮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中国哈、哦，对于这个早期哈、哦，这个早期的中观是有这四部论都有。我们中国讲哈、哦，中论、白论、大智度论、十不住毗婆沙论，这个龙树的哈、哦，这个著作这四本我们都有。但是后期中观这两部就没有了，哈，所以后期中观没有这个龙树的这两部，所以呢，在缘起寺的安立方面呢、啊，就不免呢、啊、无所适从，而看法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为什么后期中观会分化的原因。好，那分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讲说，僧户有两位弟子，一个是活父，一个是亲辩嘛，哈，那么首先活父。好，他住了中观寺，中论寺，好，中论寺。那这个中论寺大体还是依根本中论，哈，这个无畏寺，啊，的解说。那佛父做了中论寺，那亲辩呢？亲辩他也做了，好，他也做了一本，哈，根本中论般若灯论灯寺，哈，就是般若灯论了，哈。那这个亲辩呢、啊，评。论中评论了佛父的解释，好，就是他们都是后期中观派，但是呢亲辩评破佛父，好，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再以解说中论在解说中论破自身跟他身，好，这个地方呢亲辩不同于佛父的破他法，好，认为呢，亲辩认为说要破他呢，应该要说什么因与譬喻，那个就是什么因明的所谓的中因喻，哈、哦，因喻，那中就是自己的立场，那亲辩认为说你要破他中，应该要用哈、哦、这个所谓的因明的这个中因喻的因喻，哈、哦，那也就是什么采用三支比量的方法，就亲辩认为说，破他要用因明的方法。那这是第二点，哈。那么到了佛父的再传弟子月称，啊，月称是蛮重要的一位，哈。他做了，他也做了一本，哈。那么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啊，才揭发这两位哈佛父亲辩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在哪里，哈。那这根本差异呢？因为我们华义圣典没有那么多哈，没有他们著作的那么多哈。但是呢，从月称我们倒是有，哈，刚刚讲说，透过法称法师哈，这个翻译的月称的著作《陆中论》等等啊哈。那从月称的著作里面可以知道说，那么根据月称哈，他认为说，因为佛父跟亲辩他们观点不一样嘛，哈，那月称呢、啊、发现了这个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月称说，一般的比量哈，只是要依某种共同的见地而论就彼此的不同，哈，到底什么是正确？就是你要谈论的话，你应该有共同基础的见地。可是呢，中观者他的不共见地中，哈。要跟中观以外的学派，哈，这个不可能有共许的，好，就是中观的，你看中观跟唯识一个很不同的是，中观认为一切法无自性空，那唯识认为，一个认为是究竟了，一个认为是究竟不了，是不究竟的，哈，所以中观者的不共见地，好，他是非常不共的，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究竟了，这样的见地。好，跟中观以外的学派不可能有共同的看法，好，所以要力量，好，要破是不可能的，好，那么，所以对无明所蔽的这个众生啊，只有怎么样？好， 你不可能有共同观点，你怎么样去评破它？所以怎么样，只有从对方的见解中去指出对方的矛盾，才能够让他怎么样，好，从反省中呢去发现他自己的错误，然后呢引导他这个向圣意的修正。好，那这个是月称的说法，好，也是蛮有道理的。好，因为纵观跟其他宗派根本有很多不同的见地嘛，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讲过嘛，哈，所以月称认为说，你真的要跟对方谈，那你应该怎么从对方的见解中指出他的矛盾，那这样子呢才可以，哈，才是比较确当的，哈。所以从破他的方法中呢，哈，那么发现轻辩所说的因缘生法世俗谛是自相有的，哈。轻辩所说的因缘生法世俗谛是自相有的，好，应该自力量来破它，好，也就是叫做这个自力量派。好，那佛护跟月称呢，好，是怎样根据他对方所了解的，好，那么去论破它，所以叫做什么随应破派。好，这两个是这个在破它方法上，好，一个是这个自力量派，好，一个是随应破派。好，那这个师父月称这个随应破派也是蛮有道理的，哈。好，那么后期中观学引起的一个新问题，哈，下一节。后期中观学在后期大圣经论的流行时代呢，引起一些新的问题。好，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佛法所开示的是生死的解脱，啊，这个佛法就是大乘佛法以前，哈，这个所谓的声闻佛法，主要就谈论生死解脱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到了后期大圣呢，哈，就是《圣曼经》，哈，他提到了两类的生死，哈，一个叫做分段生死，一个叫做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哈。那么这两种生死呢，可以说是在共三圣的生死外呢，别立大圣菩萨所不共的。好，哦，这个变异生死是大圣菩萨所特有的。好，哦，那么要这个就近解脱呢，哈，哦，才能算成佛，就是哦，这个要这个。不但要断分段生死，而且要断变异生死，这样才算是究竟解脱，哈，说明大圣不共，哈，有二圣共断的烦恼障跟菩萨所断的这个所知障。那这是什么呢？我想因为我正好前两个月呢有讲到这个圣曼经，哈，有读了圣曼经，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可能你们的讲义没有，哈，可能我自己这边有把它加上去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所谓的分段生死，就是像我们凡夫，哈，这生死了，哈，下辈子再去投胎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生一生的、一起一起的，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好，那所谓的变异生死是不是分段的，而是呢刹那刹那不住的生命变化，这个叫变异生死。好，那这个是大菩萨才有的。好，那另外又谈到了两种烦恼，哈，这个圣曼经提到说，所谓的住地烦恼，哈，跟起烦恼这两个名词。那什么叫住地烦恼？住地烦恼这里提到说有四种，一个是见一处住地，一个是呢三界爱住地。那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在声闻佛法就讲说断惑、见惑跟思惑。我们说烦恼有两种，见惑，好，思想观念方面呢，那这个叫见惑。好，那这个呢只要透过正闻熏习，那很容易断。好，所以这个呢所谓的出果断见惑，出果就可以断见惑。好，那这个思惑就是爱，这个爱啊不容易断。好，这个是要慢慢断的。好，这个爱本那个三界爱怎么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这个三界爱是要慢慢断的。那这个要到什么？这个初果断见惑，那恶果呢 这个欲界修惑，好、哦，渐渐少了。到三果呢，好像三果就断欲界修惑，断干净，好、哦。然后四果呢，断色界无色界修惑，好、哦。所以阿罗汉呢，断尽一切烦恼。好、哦，到四果，这个初果是断这个，好、哦。然后二果、三果、四果呢，全部断这个。好，所以这个是住地烦恼有四个。好，换了一个名词，我们觉得哦，好像很多。其实这个就是，早期佛教所说的这个见惑跟思惑，爱是属于思惑。好，那么什么是起烦恼？起烦恼是说从四住地所升起的，所升起的。好，那它是跟心相应的，从四住地。好、哦，这个根本烦恼所升起的，那另外有不相应的，跟心不相应的，叫做无始无明住地，无始无明住地。好，那烦恼呢，把它分为这样子，好、哦，有这么几种，有这么几类。好，那这么几类呢，修行就是要断烦恼嘛，好、哦，所以二圣能断什么烦恼障？啊，烦恼障是什么？就是四住地跟什么起烦恼。这两个，好，二圣能够断这两个，好，那剩下这个什么无始无明住地，就是所谓的习气，无始无明住地就是所谓的习气，就是所谓的所知障。那这个呢，二圣到阿罗汉还不能断，还不能断，好，二圣不断所知障习气，在声闻学派中称为不染物无知。好，那么在这个圣曼经叫做无始无明住地，好，那这个是菩萨所要断的。好，所以这里说声闻学者以为习气是不染污的，无碍于生死。好，那其实这个无碍于生死是无碍于什么？分断生死。而大圣学者以为习气是有维系的染污，还会招感什么变异生死。好，那么变异生死断了，才能够怎么样就近成佛。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提到两种生死哈、哦。那因为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啊、哦，解释的比较简要哈、哦，解释的比较简要啊、哦，所以呢，在这边呢，再做了一点补充啊、哦。正好因为前两个月正好读到这个部分，好、哦，那这个是好、哦、对后期大圣经的回应这边。这里，啊，后期中观引起的新问题哈，就是谈到生死解脱方面呢，哈，那么后期大圣提到了两类的生死，那么再来呢，哈，对于这个离执证空，哈，离执证空方面呢，哈，声闻是离我执。好，正不堕伽罗无我，那么大圣呢是更离法执，好，正法无我就是法空，好，那这个是声闻学派所说的。那么经辩呢？经辩说，好，经辩所说的显然是比较顺于后期大圣，哈，认为说二圣人，哈，这个二圣人得人无我，好，断烦恼障。大圣得二无我，更断所知障。好，这个是轻辩。好，轻辩他认为这样子：二圣得人无我，哈，断烦恼障；大圣，哈，更断所知障。但是月称的看法不一样。好，在这个离执证空方面，月称认为说，如果无我就是无我就是空性，无我就是空性。好，但是由于所观境的不同呢，才分为二无我、二空。好，这个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二空就是我空、法空嘛。好，其实无我就是空。好，但是因为观境的不同，才把它分为两个。好，那么无我跟空的定义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缘起无自性。好，既然缘起无我就是空的话，那都是缘起无自性的话，所以能够通达无我、我空的。那也一定能够通达什么无我所法空。 好，这是月圣的看法。通达我空的也一定能够通达法空。好，那前面这边是说什么？小圣通达我空，大圣啊可以通达什么？我空法空，这两个就不太一样。好，这两个就不太一样。好，那么月圣认为说，通达我空就能够通达法空。好，所以大圣通达二无我，小圣啊也可以通达二无我。好，因为空都是一样嘛，所以大小圣都能够通达二，这个二无我就是我空，二无我就是我空法空啦。但是不过呢，因为小圣啊，二圣不要说小圣，说二圣啊，在通达人无我的时候，不一定会去观法无我。好，因为他主要是要了生死嘛，了生死的话，你只要能够通达人无我，就可以了生死。好，所以不一定会去观法空。所以经典说呢，二圣得我空，大圣得法空。其实这是就偏圣说，这是就偏圣说。哈，其实通达我空一定通达法空。哈，所以二圣断烦恼，哈，佛能断什么烦恼习气，就是所执障。好，那这是佛法所说的。好，那么印顺导师认为说，其实月称的见解呢，似乎跟龙树的大智论呢，哈，还是比较相同一点。好，那这个就是在正空方面呢，那么月称跟经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再来就是后期中观对后期大圣思想的回应。后期中观，后期大乘思想主要是什么？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好，这是后期大乘的思想。那么后期大乘，我们前面讲过，好，后期大乘佛法呢，是以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说，好，这样的一个思想，跟什么阿赖耶识为一子说二流合合，成为什么真常唯心论。好，成为真常唯心论。其实后期大乘是这两个思想的合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着后期大乘的后期中观的这个学派，哈，因为他继承的所谓的初期的这个大乘的中观者，那么怎么样在保持中观的思想下去应付处理这新传出来的思想？这新传出来的思想就是什么？如来藏跟唯识的和合。好，中观本来就跟唯识是相对的。好，那中观本来就不认同这个如来藏，那对于这两个思想的和合，那后期中观怎么样去面对它？那这边呢，下面就提到了。好，首先呢，轻辩。好，他对瑜伽行派呢做了广泛的批评。好，因为轻辩是空中嘛，好，所以他对瑜伽行派做广泛的批评，好，那么彻底的否认瑜伽行派的唯识说，好，因为瑜伽行派是属于有宗，哈，是大圣的有宗，所以彻底的批评，好，那么在实践方法方面，实践方法就是证悟方面，我们讲说瑜伽行派比较迂回，他要什么？先要怎么样？尽是无，哈，事是有，然后呢，进而观的嘛。是也是无，哈，同归无所得，哈，那么就能够呢契入真如。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修正的次第，哈，可以修正的次第。那这个修正的次第，这样的一个次第，其实就中观来讲是比较迂回一点，哈。所以轻辩的见解是，它终归是无所得的。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哈，就观什么尽是都空，都是。这个虚妄无实的，哈，还要这样子先后次第呢？就是何必呢？就直截了当就好啦。好，那这是轻辩对唯识的这个评破，哈。那月称呢？月称他是轻辩，应该跟佛父嘛，啊，佛父的弟子就是月称，哈，月称。那月称呢？对唯识方面呢，也做了详细的批判。好，详细的批判。那月生怎么批判唯识呢？他说，就像医生啊，要因病与药啊，这个人肚子痛就给他肚子痛的药，这个人头痛就给他头痛的药，哈，是什么？是一种随意的方便， 好，所以呢，以治病为喻来说明唯心，啊，那这个是随顺众生的方便所说的，好，那显然呢，唯是唯心呢、啊、是不了义的，好，这个是就像医生呢、啊、因这个病而与药，哈，所以呢，这个唯是唯心呢、啊、是一种不了义说，好，那这是月称，好，月称的这个，好，那的对于这个大圣后期大圣的一个评论哈，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好，它是来自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好，但是稍后呢，这个就联合起来，然后发展出所谓的密眼经，好，密眼经就是这两个思想的合。那密眼经里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好，如来藏就是阿赖耶啦，好。恶慧不能知，障及阿赖耶，就是恶慧就是智慧不够的，智慧不够的人呢、啊，不能知道说啊，如来藏就是阿赖耶，啊，就是如来藏阿赖耶，其实这两个是已经合了，好、啊，而且它本来是来自于不同的思想，可是后来，好、啊，那这两个是合的，所以密眼经呢、啊，啊，就有这样讲到说，其实如来藏就是阿赖耶，好、啊，那这个是后期大圣的一个思想，那么一切行者。对这样的一个哈、哦，本来跟自己是对立的这样的思想的合，哎，可是在佛教的典籍里面，好像看到瑜伽学者对这样的经书好像没什么样去反应，好、哦，没什么反应。可是中观者就不一样，哈、哦，站在中观者的月称，哈、哦，月称就认为怎样？月称以为成立阿赖耶识。是为了众生的业果相续，因为为什么要阿赖耶识？中观认为说，哦，无自性空 ，OK 哈、哦，这个就可以成立生死轮回业，那个涅槃解脱。可是有中认为说不行啊，啊空的话怎么业果怎么安立？哈、哦，所以成立阿赖耶识是为了众生业果的一个相续问题。哦，有一个阿赖耶识，那么众生可以从今生到来生这样的业果相续。好、哦，成立阿赖耶识是为了众生的业果相续。好、哦，那么可是月称认为说，其实呢，业过去了，并不表示消灭。好、哦，过去的业还是能感果报的。好、哦，所以呢，成立阿赖耶没有必要。好、哦，只是为了顿根。啊，那认为要有一个东西，好、啊，这样比较才能够成立业果的相续，这可以说是方便，为了顿根的一种方便。好，在中观者认为说，业入过去而有的，好、啊，业灭了，就是比如说你打一个人，你骂一个人，这句话讲完了就过去了，好、啊，可是过去它还是存在的，好、啊，这是什么样？三世过去是过去了，但是三世是什么样？如幻有。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但是它是如幻的，好、哦，没有真实的。可是呢，唯识它是继承这个有部，哈、哦、的三世时有说，啊、哦、是不一样，就是认为唯识认为是这个要有一个实有的东西，这个实有就是阿赖耶识。那这个可以说是哦，中观跟唯识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好、哦，中观认为说不用一个东西来安立这个业果，三世如幻。OK， 好、哦，可是有中就认为说不行，好、哦，一定要一个真实的东西从过去，好、哦，这个阿赖耶识来说明业果的相续，好、哦，那这是，好、哦，那另外呢，月称也认为说，再来就是瑜伽行者成立唯识，好、哦，我们刚刚讲前面讲过说瑜伽行者他为什么要他要证明唯识呢？他用种种的譬喻。好、哦，比如说，前面讲过，就是说，这个唯识啊，比如说，同样的水，哈、哦，不同的有情众生看到是不一样的，啊、哦，那这个都是唯识所现，啊、哦，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哈、哦，啊、哦，瑜伽行者成立唯识，用种种的譬喻，哈、哦，这个像水啊，人看到的，哈、哦，跟鱼所看到的是宫殿，哈、哦，那么鬼看到的是什么？不一样，好，那用种种譬喻。那么陆中论就是月称的，好、哦，他对于这种种譬喻呢，在陆中论里面呢， 一一的给予怎么样平破，好，给予破斥，来成立呢缘起的心与境，啊，来成立缘起的心与境，圣意中呢是空的，世俗中呢是有的，好，圣意中是空，世俗中有，是就是缘起有，那自性空，无自性空，好，这样子的，因为中观根本的思想就是圣意中是空的，世俗中是有的，好，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中观对于后期中观对于解生密经的三自性说的回应，好，因为中观讲一切法无自性，好，那么愚学者呢的在解生密经里面要立三种自性，他认为说不能都无自性，好，要有三种自性，哈，这三种自性就是说偏见所执性是空 OK， 但是依他起跟缘成实呢不能空，是有，好，那这是解生密经的三自性。那这样的一理论其实是呢继承这个有部，好，可以，所以说呢这个解生密经是有部的大圣化，好，大圣化。那解生密经呢依三自性立三无自性，好，来解说般若经的一切法无自性，好，般若经本来就讲一切法无自性，但是这个解生密经说不行，好，这个是不了义，好，要用三自性，好，来成立三无自性，好，那么这样的思想容易被怎么样经部等所接受，好，就容易被呢这个部派，好，所接受，所以在三十教中呢称此为三十，第三十的称此为第三十教，为普为一切，普为发去一切圣者。就自己来说呢，其实解生密经它有什么引导二圣入大圣的作用，好，因为瑜伽行派就是从有部发展出来的嘛，哈，吸收了这个大圣空义啦，那其实也可以说是可以接引这个二圣入大圣的一种哈，这个桥梁。但是后期中观者，哈，他站在缘起有，哈，说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的立场，所以跟瑜伽行派所中的这个解生密经是不合，哈，所以呢就要对解生密经呢，因为解生密经算是瑜伽行派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所以呢就要对解生密经的三自性呢做一番的解说，哈，等于是批判了，哈，那怎么批判呢？轻辩，他就说一切行者的解说是错了，这样解说错的，好，一切法无自性空就好了。那月称呢，好，月称说解生密经的三自性说呢是不了义的，好，他没有说，他说他是不了义不究竟，好，就根性的立顿来会通，好，就是说他是不了义的，他是根性顿的人可以接受，好，是可以接受的，好，就是就根性的立顿来会通，就是这是对根性顿的人说的。那这样的一个月称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比轻辩的说法好，好，因为你直接否定人家总是哈，总是不太那个哈，而且呢这也是解生密经的解说相合，因为解生密经他自己本身也讲哈，我们前面有讲过哈，解生密经讲过所谓中观这样的道理是怎么样五世具足的人可以听得懂，好，所以中观空这样的道理是啊善根深厚的，好，所以五世具足这样的人听得懂，好，但是五世具足人到底还是少，好，所以呢这个五世具足的听了二十教，好，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空，好，这样嘛就能够怎么样深深信解，就能够了解，能够通达，能够呢速证，好，佛果，好，那是 OK 的。对这样的根性当然无所谓的隐秘，哈，就不用再什么解释深密的，哈，这是立根的人，好，直接想无自性空就 OK 的。但是呢，事实上不是。立根人到底是少数，说由于一般根性的一般根性，好，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一般根性的，哈，一般根性呢五事不具足， 就是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好、哦，所以会听到一切法无自性空会怎么样？会引起不信，甚至于毁谤大圣，好、哦，那么这样的过失呢，所以才需要说什么三自性、三无自性这样的三实教来解释，好、哦，所以解生命经自己本身就有这样讲，啊、哦，就有这样讲，啊、哦，这是根性的问题，好、哦，那因为解生命经有这样讲，好、哦，所以呢。也许一些行者不以为然，哈、哦，就解生命经自己本身就这样讲了，但是一些行者，哈、哦，可能不以为然，哈、哦，但是呢，就应机摄教来说，中观与一切应该是可以并存的，好、哦，就是说，中观与一切其实是针对根性的不同而施舍的。好，是对跟针对根性的不同而施舍，所以呢，这两个是可以并存的，并没有冲突，是根性的不同，而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大问题。好，所以就应机摄教来说，中观跟瑜伽可以并存。好，因为中观呢适应立根者，那瑜伽呢适应那个比较稍微无事不具足的这样的人。好，所以原则上应该是可以并存，但是呢。大家都忘记了经典有这么明确的说明，哈、哦，所以呢，在历史上，在印度佛教历史上会互相的批判，好、哦，那这个是，互相批判，当然也是有时候从好的一面讲是互相增上，从另外一方面讲，其实也是在分化力量，好、哦，因为整个大环境已经不太一样了，好、哦，所以这个也造成这个佛教的一个很迅速的转变。好，那这个是我们上，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单元，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